请大家祈祷。主天父，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让你洁净我们的心，让你洁净我们的思想，以致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迎接你的话。奉耶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如果大家回来这里崇拜的话，都知道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特别是研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经文。刚才大家看这段经文，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这段经文有几句说话是好像很令人吃惊的，就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就是这个经文所出现的，就是我的肉是可吃的，血是可喝的。大家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想法是怎样呢？耶稣好像讲到很残忍一样，好像是如无饮血的时代未开化的人，为什么会用一些话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呢？咁大家如果喺圣经喺手嘅话咧，希望大家都系重新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呢一整段嘅经文，而我哋今日特别要睇嘅系第五十一节到第五十八节。喺呢段经文当中咧，其实由第六章咧系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开始嘅，而整段嘅经文咧都系强调。耶稣不断重复一句说话，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句说话本身都已经够抽象了，耶稣是天上降下的，我们如果信耶稣基督是主，是基督的人，当然我们会接受，因为约翰福音的主题就是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耶稣正正就是那个道成为肉身的这一位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讲到他是生命的粮，我们都认为这些都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但是讲到这么确实的说他的肉是可以吃，他的血是可以喝，如果大家留意的话，这种讲法呢在其他福音书呢是没有出现到的，是约翰福音呢是特别用这些字眼来描写耶稣的。但如果大家读圣经呢觉得闷呢，就是因为大家看不到圣经当中的多元化，每一次看圣经都是这个故事都是教训我们这样的，你就当然是闷的。但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些经文，你应该扎醒才对的，为什么他的肉可以吃的，为什么他的血可以喝的呢？而为什么只是约翰福音才这样说，其他福音书又没有这样说的呢？正正因为其实耶稣只有一位，但是原来他们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的门徒同样去接触他，但是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描写，很多不同的经验，他们自己都有他们自己关于耶稣的故事。而呢三卷的福音书呢，我们称为这个共观福音呢，就很相似的，马太、马可、路加，但你仔细看呢，在他相同当中呢亦有不少的差异。而约翰福音呢就可以说跟三卷福音书呢是很不一样，大部分的经文是并没有在其他福音书出现。而其实不单止是这一段第六章，五饼二鱼几卷福音书都出现，但是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之后的解释呢，在约翰福音是自然不同。其实大家如果留意约翰福音的话呢，还有一样呢是更加令人震惊的，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大家知道马太、马路加所讲的最后晚餐，亦都是我们今天圣餐的基础。我们每一次吃圣餐的时候，都是纪念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我们擘饼，我们分这个杯，代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最后的晚餐，最后的行动，提醒我们，我们以后都会继续这样做。但如果看一样福音，没有特别记载这个最后的晚餐，没错， 都有提到钉十字架之前他与门徒一起有晚餐，但他最重要的信息是说什么呢？是说耶稣为门徒洗脚，而这样行动呢亦就是那三卷福音书是完全没有记载的。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呢就会特别讲到说， 可能食咗兩次晚餐咧，嚇日日都食噶嘛咁。咁當然我哋覺得呢一個咁嘅講法咧，唔係我哋解釋啲差異嘅理由嚟。而好明顯喺呢個最後晚餐嗰度，耶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行動，佢可能亦都係有洗腳，佢當然係有擘餅。不過咧，喺一個三卷福音書嘅傳統裏面咧，佢哋所強調嘅就是耶穌嘅擘餅同埋分杯，係代表呢一個嘅逾越節嘅晚餐，又對猶太人嚟講係好重要嘅傳統。而喺嗰處，佢哋特別係記載呢一個擘餅同埋分杯嘅經文，去代表耶穌基督嘅釘十字架。但約翰福音嘅傳統咧，佢嘅強調耶穌洗腳呢個行動，可能先係最震撼嘅。所以我哋發現喺呢唔同嘅經文當中，就講緊佢接觸耶穌嘅時候，有唔同嘅重點，有唔同嘅反應。但更加令人去覺得奇怪嘅，咁唔通擘餅同埋分杯對約翰呢個傳統唔重要咩？其實我哋今日讀嘅呢段第六章，其實正正就係約翰福音當中嘅呢一個擘餅同埋分杯嘅傳統。呢一句嘅説話好明顯嘅，係指向耶穌呢一個釘十字架、犧牲生命，亦就係約翰福音佢哋嘅版本關於呢一個嘅最後晚餐嘅解釋。但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咁你話點解佢唔擺喺最後晚餐度講，而咁早第六章就講呢？因為今日好多人咧讀聖經咧，以為咧福音書咧只係一種歷史啊，耶穌嘅生平。如果你仔細睇，你當然知道呢個梗係唔係耶穌嘅生平啦，因為咧耶穌嘅出生只有得馬太同路加有記載，馬可同約翰福音咧就完全咧係冇記載馬槽嘅故事嘅。就算其他福音都係講到耶穌出嚟，當佢去受試探，開始傳道，記載佢嘅説話，記載佢嘅行動，而喺佢嘅出世到就三十歲左右嘅經文，只有路加福音咧提過佢喺十二歲嘅時候上聖殿嘅故事。所以其實我哋知道福音書唔係記載耶穌嘅生平，而係記載耶穌嘅生命。佢透過講嘅説話，透過佢嘅行動，去讓我哋認識佢係邊個。因為今日我哋對人嘅認識都一樣。如果你係翻學嘅新同學去到新學校，或者你翻工去到新嘅工作嘅崗位，甚至可能你第一次嚟呢度做禮拜嘅時候，你都唔係識好多人。你可能觀察周圍嘅人，聽下佢講咩，睇下佢點樣行動。我哋中人話聽其言，觀其行，然後認識一個人。正正福音書就係同一樣生命，但係佢講嘅説話，佢嘅行動對唔同嘅人就唔同嘅衝擊，對佢嘅生命就唔同嘅改變，對佢嘅生命就唔同嘅領受。雖然有好多共同點，但正正亦都好多差異點。就好似我哋人一樣，我哋當然有好多共同點，但係生命當中就有好多唔同嘅差異點。而呢個約翰福音，佢其實將最後晚餐嘅呢一個擘餅分杯呢一個生命嘅衝擊，係分佈喺佢嘅福音書嘅內容。喺第六章就已經將呢一個咁嘅衝擊提出嚟啦。咁呢處咧，第一樣我哋留意嘅就係，因為唔係只係約翰福音咁樣記載，當日只係提醒大家，約翰福音有好多都唔同，但都有相同嘅地方，譬如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約翰福音一樣有記載，而同樣嘅唔單記載五餅而餵飽五千人，而係當講到耶穌點樣樣去透過五餅魚餵飽五千人呢，一打開第六章第十一節呢，大家發現一句說話呢就係好共通嘅。第六章第十一節喺呢度講到就係話呢，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對唔住啊！我今日用普通話講到，而家講咁代廣東話嚇。對唔住啊，牧師啊，對不起，因為今天我吳牧師特別提醒我是用普通話來講到的，但是母語就是母語，所以講了，現在突然想起嚇，對不起嚇。好，我們前面大家很多都聽懂的啦嚇，不需要我再這個講哈。特別我說第一點很重要的，就是原來這個 波饼分杯呢，不只是在最后的晚餐呢才提起来的，乃是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呢都提到，尤其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记载里面，四卷福音书都同样的有记载这个行动，而且很特别的是用同一句话来描写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一节这里这样讲，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坐着的人，也同样分了鱼。这里说了他逐谢然后就分开，在五饼二鱼的记载里面他这样写，在坐在晚餐里面他也是同样的，他逐谢了就拨开就分给他们。而且在路加福音还有另外一段，也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是讲到耶稣复活以后，他当时只向那个女的门徒们显现，当时有两个男的门徒从耶路撒冷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这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故事是很令人震撼的，就是说他们在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耶稣复活的事，但他们没有见过，他们只听说了，他们充满了忧愁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在路上耶稣向他们显现，但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不认得耶稣，他们不认得耶稣。当耶稣问他们说，哎，你们谈的那么热烈又充满了忧愁的样子，你们在谈什么了？结果这两个门徒就说，哎呀，你说耶路撒冷你都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事儿啊，我们的老师啊，他呢钉了十字架又听说复活了啊，你们这样重要的事你都不知道啊，听起来很笑话啊。他们在问耶稣怎么不知道耶稣的事儿，结果呢在路上耶稣跟他们谈，从旧约谈起关于弥赛亚的事，直到了已经天黑了，他要继续往前走，那两个门徒就留下说，哎呀不要了，天已经黑了，我们来一起吃晚餐吧。就是当耶稣拿起饼来逐谢拨开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突然认出耶稣了。当然这段的记载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很明显的就是门徒见到耶稣的面不认识耶稣，他只是像普通人一样，只有当耶稣拿起饼来拨开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你发现这个拿起饼逐谢拨开啊，可能孩子饿了啊，听到有饼吃他就很高兴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拿起饼拨开然后分给人，这个行动不只是在最后的晚餐才记载，这个行动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那里有记载，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到那个最重要的点的时候，他们是凭这个行动，耶稣这个行动认出耶稣来。然后在那一刻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记载就说耶稣就不见了。原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圣餐不只是一个最后的晚餐的记载，这个拨开的行动不只是在那个圣餐的里面，也不是最后的晚餐里面才是重要的，原来这个是耶稣的记号，门徒认出耶稣，很明显的，因为这个行动就像我们今天那些商品的商标一样，你看到了商标你就想起那个产品。今天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记号，他的说的话他的行动，今天在圣经里面耶稣是谁是最核心的问题，但这个可以是用知识性的，是个理论性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共同点，从什么行动能够认出那个是耶稣，就是他拿起饼来拨开分给人的时候， 所以这一点不只是一个礼仪，不只是一个最后的晚餐，也不是我们今天只是圣餐里面的行动，乃是问这个行动代表的是什么，而且这个行动是耶稣的记号，这个代表了是在什么地方人能够认出他就是耶稣。所以第二点，在这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去解释，他这个解释就是他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是要让我们得生命的。今天什么叫生命？我们当然就认为我们就是有生命的生物，其他是死的，我们活着，我们的生命想起来就是我们肉身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记载说，那些犹太人，因为约翰福音很特别的，他好像不是一个犹太人，说他们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其实当时应该全部都是犹太人才对嘛哈。不过约翰福音这是他的特点，他说犹太人就彼此争论了哈，在第52节，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很明显，耶稣这个讲法不是讲我们今天肉身的活着这个生命，他说提到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什么叫里面的生命？今天我们人跟动物有很多不少的差别，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其实我们今天知道一只猫一只狗，但我们在所有的记载里面，它两三千年前的生活形态跟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它没有造衣服，也没有盖房子，它就喵喵叫，有东西吃它很高兴了，它就那么活着几千年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说一只猫一只狗，它不会有这种反思的能力，没有那种想象的能力，说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在30多年前在中文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呢有很多课程可以上，但也可以上别的系的课。当时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家唐君毅先生要退休了，所以我去上他的课。到今天我最记得他的有几句话，其中一句就是，到今天人跟其他的动物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因为其他动物一只猫呢，你不会跟他说，哎呀猫你不乖，你要学做一只猫啊，你要学做一只狗。但人呢，我们常常从小孩子到现在老了，孩子说你都不会做人呢，你要学好做一个人。我们不是已经是人了吗？还要学做人啊？是啊，我们今天用哲学的讲法就是，我们是个 being， 原来但是人还有 becoming， 原来人会变化的，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想法，我们有很不同的想象力，原来我们有一种超越的能力，我不只是今天的我，我思想明天的我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不只今天人家认识的我跟我自己认识的我有差异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当然还有一个层次，在上帝面前的我是怎么样的，什么是真我，我会不断想象，我们会发展。所以今天人一方面就是像猫像狗一样，我们要生活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穿衣服，因为怕天气的改变，但是猫它天然就有它的能力了，我们要用别的方法，我们要这种的每天的生活，每个人都一样，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人，我们有人生活保存我们肉身的生命，这种的需要。但是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原来只有人会自杀的，为什么会自杀呢？原来人不单求生存而已，我们要问我们生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自杀？因为觉得生存没有意义会自杀了。最近当然是会考放榜，现在很少人为了会考而自杀了。那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考试考得太差了没有面目见老师父母了， 或觉得他自己没有希望了，他又自杀了。当然这很笨哈，像我那个会考的成绩，很久就没有人问我的成绩了。为一个当时很重要，后来不重要的东西而死，我们觉得哎呀真笨。有些年轻人又为了爱情又自杀了哈，我说其实你半年以后你又忘记他了嘛，为什么为他自杀哈？但人在当下觉得很重要，其实经过时间那可以不重要的，因为人就是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有今天有现在，我们有肉身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命，但我们更重要的是问我们活着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今天耶稣这记载所说的生命，不只是这个生存的生命，乃是问着你里面的生命。因为在里面你会问自己，我活着为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我们生存就两个层次，所以今天在这里耶稣一方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用这个比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你们不单需要食物，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到他受试探的时候，40天没有吃东西，当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你假如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将石头变为食物啊。但耶稣好像回答得很奇怪哈，因为假如我们按照这个语言分析的话，耶稣既然被撒旦问，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假什么如他就是嘛啊，这个怎么算试探啊？他就说哎，我就是啊，不就行了吗？继续问，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有能力将石头变为食物啊，那什么算什么试探啊？假如对我来问就试探了，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够将石头变为食物，当然是不能了哈，但我还想试试看啊。但耶稣当然他有这种能力啊，为什么耶稣不直接回答呢？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耶稣的认识说，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嘛，对，那你是神的儿子就说我是就对了嘛啊。那问你有没有能力将石头变为食物，我说我能，那不就行了，就变给他看，那就完了吗？哎，不是哦。耶稣回答怎么回答？为什么是个试探？其实那个试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整个生命使命的重点。因为他当他被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剩下的人生的路上，门徒人都问他你是谁。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他也问他的门徒，人家说我是谁，那些人很多答案啊，好像说你是以利亚，好像是先知的一位，好像是那个被杀掉的尸体约翰复活。但耶稣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只有彼得敢回答，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就记载，耶稣就称赞他，哎呀，你答得真对哈，这个不是你血肉之躯回答的，是天上的指示回答的啊。彼得当很高兴哈，马太福音要继续讲啊，有天国的钥匙啊等等。但呢，耶稣从那时候开始说，我要被这个被害，我要受很多的苦，我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会害死，然后才复活。彼得立刻的反应说，那说万万不可，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耶稣又说，撒旦退到后边去吧。哇，搞什么，几分钟前才称赞他那么厉害，几分钟就是变成撒旦了啊。其实这个彼得虽然他不是在香港受教育啊，他是跟我们香港受教育的情况差不多啊，因为我们的学生都很会答问题啊，但理解可能错的啊。彼得很明显他的心中是啊，耶稣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怎么样去能够承认这个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告诉他了，我原来我要受苦，我要受害，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才是基督上帝的儿子。哇，彼得说万万不可，因为他心里面所理解的基督跟永生上帝的儿子不是这样的，应该骑着高头大马的，应该坐在宝座上的，应该很有权威的，你怎么可以钉死，怎么可以被害？他抓住他万万不可。今天这些经文 跟我们今天的经文都一致的。耶稣你是谁？撒旦就说，假如你是上帝儿子，你就将石头变为食物，那人家不就认识你是上帝的儿子了吗？耶稣在他整个记载里面，他能够有能力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而且不断的有这种神迹出现，但耶稣从来没有一次，无论是医病赶鬼的神迹，或者五饼二鱼的神迹做完以后，他就静悄悄的走了。假如我有这种能力的话，我当然应该说，啊，你们都吃饱了吗？谁愿意跟从耶稣的举手啊？大概4999个都举手了啊！你问，那么为什么有一个不举手？因为通常都有一些人怎么都不肯举手的嘛，哈、啊。耶稣没有这样做啊，耶稣静悄悄的走了。他说他不要那些喂饼而来的跟从他。其实今天我们对耶稣认识，不只是从他的教导、看圣经认识他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耶稣除了讲话以外，他是透过行动来表达他是谁。而他的最重要的记号，在那个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被害，我要钉死，然后我才从死里复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标记，也是今天为什么基督教在不同的地方总有一个十字架作为记号。但今天这个记号越来越漂亮了，都是很美化的，就像我们的礼拜堂的十字架也蛮漂亮的，但耶稣肯定钉的十字架不是那么漂亮的，是一个烂木头来的，是充满了恐怖的感觉的，是代表死亡，代表痛苦。但今天基督徒，尤其我们说新教的十字架没有耶稣钉在上面，天主教的教堂你知道的分别，你不知道那个是天主教基督教吗？你一进去看到耶稣还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是天主教啊。所以今天有些基督徒也是在笑天主教，甚至反对天主教，说你看你们的耶稣还在钉十字架，我们的耶稣就不一样了哈，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了啊，所以就不再钉在十字架上啊。但其实真正的耶稣，这两样东西都同样重要的。今天我们往往忘记了耶稣钉十字架，只看他的复活，只看他的荣耀，就跟彼得很像，他所期望的基督永生上的儿子就是那样的荣耀的，那个基督忘记了耶稣基督必须钉死然后才从死里复活，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苦就没有复活的荣耀。当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他特别提到，假如你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不能得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是代表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为什么而活比只是活着更重要。所以耶稣回答撒旦的试探也一样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要靠食物才能够生存，但不是单靠生存啊，乃是靠上帝口里的话。我们小时候呢，主日学老师就说，所以你们要多看圣经了哈，上帝的话就是圣经啊，所以你对付撒旦呢，最重要是用圣经来对付他。但是我现在才想起来，老师忘记了第二个试探，因为第二个试探，撒旦也看圣经的，原来撒旦就用圣经来试探耶稣了。他说圣经不是说啊，你从这个殿上啊跳下来啊，上帝的圣者会拖住你啊，那你就到殿上跳下来给我们看看，不立刻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了吗？他说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经上记着说。其实那个试探很明显，也是问耶稣，你要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让人认出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跑到圣殿的殿上，也就整个耶路撒冷的最高点，最引人注意的点，一跳下来竟然没有死，哎呀，人家不就都认识你是上帝的儿子了吗？就前两年我们在香港也有一个很大的布道会啊，戈培里的儿子，假如他能够跑到这个 IFC 啊，国际金融中心，全香港最高点，所有电视台都来去拍这个镜头了，全香港都注意他了，假如他能够跳下来而不死， 立刻又是600多万人，大概一半以上都会举手了。但他没有这个能力，耶稣也没有这样做，因为耶稣不要用这种所谓的超自然的神迹来吸引人认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只是盼望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来令我们信耶稣的。今天在香港的教会里面也一样，很多人还是强调神迹医病赶鬼，这个没有问题。但假如是用这个方法来吸引人跟从耶稣的话，就有问题了。因为耶稣自己就拒绝了用这种神迹最快的方法，一跳下来就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没有选择这条路，耶稣选择的是那条十字架的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什么意思啊？因为那个就是代表他自己。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价值是用了什么来衡量的？不是用会考有没有30分来衡量，不是你有没有念中文大学来衡量的，不是你做什么职位来衡量的，不是看你的收入来衡量的，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而十字架的记号就代表耶稣的生命的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代表的我们要完全的认同他，跟他连结在一起。因为约翰福音第6章第15章都很强调的是我们生命有没有跟耶稣连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在他里面，他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完全的生命的认同。在其他几卷福音书很强调，假如你不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不要跟我来。今天很多人都希望跟从耶稣，是因为希望从耶稣身上能够得到平安，有喜乐，有祝福，有很多好处啊。虽然甚至有些礼拜堂没有讲出来，在洗礼的人当中，很多父母因为他们想洗了礼以后他的儿女去念基督教学校的机会又大了啊，香港政府也同意加5分给他啊。很多人为了加5分来洗礼的啊。有些人也觉得啊，基督教很多老人院啊，进老人院可能方便一点啊，那洗了礼呢可以进老人院啊，那基督教有坟场又便宜一点的啊。我们今天很多为了很多不同的好处福利一些得着而来的。但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很清楚，他行神迹的确吸引了很多人来，他讲道很有能力也吸引了很多人来。但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路加福音就说，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假如不爱我，超越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很多人听到这里都无所谓了，因为这些都马马虎虎爱的。但他继续讲下去，妻子儿女甚至你的生命，你假如不爱我超越这些，你不要来跟从我。所以有人都说，你算什么耶稣，你有什么权利啊这样要求人呢？是啊，假如他只是个老师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理由去要求这人。但今天我们假如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假如我们承认他就是道成为肉身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话，我们要选择，你要跟从耶稣吗？你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你要跟从耶稣吗？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样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要活出耶稣的生命。而这个活出不是抽象的，就有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今天在经文里面不断的从5饼2鱼的神迹一直到了第6章结束的时候，同样的主题，有些人看到耶稣走了，他们想找耶稣，耶稣说，我不要为饼而来的人，你们要来的话你要认识我是谁啊。他在这里没有提到上帝儿子，没有提到基督，你要认识我就是从天上而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要将你们从肉体的生存 为生活奔波的生命，只追求物质、人的名誉、权利这种位置，生命改变过来。你要里面得着生命，而不只是肉身活着，吃在人只看重的活着，只为了食物。你要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道，而这个道就是代表意义，代表价值。今天人的价值观怎么来的？其实都是人告诉我，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你啊，做功课考第一很重要，所以你从小知道这个很重要啊，你乖很重要啊，你不听话你就罚了啊，你听话啊就有奖品。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人的话给我们的，小的时候就父母的话影响我们一生啊，因为父母这样讲的。甚至很聪明的人，考试很成功的人，他都脱离不了父母的话，往往有些充满了咒诅的话，一生就活在父母亲的一种咒诅的话的里面。大长大了是老师的话很重要，再长大社会传媒的话，人家的话，我们很介意人家怎么讲我，他怎么说我。我们的价值往往就建树在人的话，因为人的话就代表了价值，人赋予我们的价值。上帝的话不只是圣经这本书而已，是因为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话，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面的话，因为只是为了上帝给了我们价值，我们才有意义活下去。或者正面的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上帝赋予我们的价值。人看不起我，人压你，这人的权利不同的位置，对不同的人有这种价值的压力，但人怎么能够超脱呢？我们都受别人的影响，除非我们看到上帝告诉我们说，你是有价值的，不但我创造你，我为你钉十字架，你无论在什么情况底下，你就分着你生命活在上帝的价值里面才是最有价值的。你怎么能够维持这种生命呢？当然我们常常来吃圣餐了哈，但只是圣餐是不够的。所以耶稣用的话很具体，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很具体的。当然今天很多神学家因为这几句话就做了很多神学的文章了啊，有些传统就说，所以今天我们吃圣餐那个饼就不是饼来的了，就是肉啊。那有人就不懂，怎么吃来吃去还是那个威化饼啊，没有变成肉嘛哈，不像牛肉干也没有猪肉干的哈的味道哈，当然没有人肉的味道哈。那有很多神学家说，耶稣这样说就是这样子，说那个饼就已经是啊肉，那个杯就是血啊。那有些人就很怕了，哎呀我不要喝，我不想喝人的肉啊，人的血啊。但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说啊，我们只是纪念啊，那个没有变，那个还是饼，那个、还是杯啊，只是用来纪念的啊。但有些是中间派的啊，那个又是又不是啊，吃起来是饼，但里面实在是肉啊。这些都是神学家的文章的内容了哈，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活要干了哈。当然这个字不是最重要，那些神学家做的了哈，也已经做了1000多年了哈。今天其实在经文里面对我们信徒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你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你的生活里面还是跟别人一样活着就是为了食物，我每天就找食物啊。广东话呢有时候很这个、啊、精彩的地方就是啊，我们一些年轻的时候都问那些很忙的成年人，哎呀你那么忙干什么，玩谁啊，那一翻起普通话就失去那个神韵啊，找食物嘛，那不行啊，玩谁啊，玩谁干难啊，为了吃东西 啊。所以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就很奇怪，我说那你不玩谁那你会怎样 啊你只要不找食物你会怎么样啊，不找食物就死了嘛啊。那我说你不死又干什么，不死又继续找食物了。 唔死唔死咪继续搵食咯。天天就带我们 生存的形态，不断去找食物，因为怕死嘛。啊，但是不死了就不用找了嘛。啊，不死就继续找啊，继续忙啊。今天很多人失去了找生命的意义，更高的价值。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单单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的话，所代表的是意义价值。你是否活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不是用人的眼光来衡量的，不是用你的含头你的职位来确定你究竟活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价值。你们活出上帝创造你的价值啊！上帝的价值就在于使别的人也活出上帝的价值来。你有没有令到别人能够认识上帝，经验福音，然后他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在这里所提到的，我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上帝的道，要活在人的当中，充满有恩典有真理。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而且不只是圣餐的时候吃，也不只是圣餐的时候喝。所以第三方面，这个重点，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的生命，第三个重点就是刚才所说的，别人从哪里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别人怎么认出耶稣来啊？就是当他拨开他的饼分给别人的时候，人家就认出耶稣基督来了。但以马五世的记载，耶稣就不见了。什么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靠这些跟从他的人延续在世上的。在我们生命的记号里面，有没有十字架的生这个记号？但是更具体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继续被拨开分给别人的记号？我每天的生活里面，今天都希望找到利益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利去奔波，去苦恼，去争取。但今天基督徒的生命的记号，不单只代表十字架的面对罪恶的斗争而不害怕，面对死亡而不害怕，面对痛苦不害怕，因为上帝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为什么怕死啊？耶稣在十字架那么苦，就是经过这个苦难才得到荣耀，这是十字架的最重要的意义。但这个今天这经文所说的拨开分给，就不只是自己的经历了，是你的生命怎么样不断去拨开呢？怎么样不断的分给别人呢？这个也就是今天跟从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有一个年轻的很有钱的人到耶稣面前说，我怎么能够承受永生啊？耶稣跟他讲了话以后就很爱他，就告诉他，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就得永生了。那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太多东西了，他当时已经很多东西了，他自己觉得自己缺乏一样，就是永生，他希望他 N 加一就很满足了。耶稣说，你也很对，你也就是差一样，那你差一样呢，就要减 N 就得到那个一了，不是 N 加一。原来他要不断的变，不是拍卖啊，一变不断的分，就跟我们的圣餐，跟五饼二鱼的神迹，跟以马五四路上都是一致的。最后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上帝的话就是，你将生命怎么样不断的拨开分给别人，而且起点是你就先感谢上帝给你的生命。所以这样一句话，你要吃我的肉，你要喝我的血，因为我们的生命要学习完全的认同耶稣基督的生命，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着耶稣基督这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血有肉的， 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抽象的话语，乃是用行动来表达出耶稣的生命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不断地将自己的生命，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精神，上帝肯定你的价值，上帝有赐给你生命的恩赐，你怎么学习不断地拨开分给那些还不认识上帝、还没有经历福音、还不懂得生命的价值是从上帝而来，不是从人的话语而来的人？只有将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拨开分给别人的时候，人家认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也让人家能够遇见耶稣基督，他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丰盛，他们的生命也丰盛了，这才是今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去继续在世上，不怕死亡，直到永生。请大家同心祷告。慈爱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我们常常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只想起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创造的。但更重要的，你将我们跟别的动物分别出来，最重要的，原来我们还是在整个的生命发展的当中。我们不单只有今天，还有明天。我们今天不单只有一个肉身的活着，靠着这些物质的食物，我们今天活着也不单是靠人的话语，虽然那些也有重要性，而且影响我们非常的大，但你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别人的话，乃是靠你的话，因为你的话代表了你的价值与意义，你的话要将很多人咒诅的话、恶毒的话要消除，要让我们活在你的话当中，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与意义。求你今天让我们常常记得，圣餐不只是一个礼仪，也不是礼拜的时候一个程序，乃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无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在旷野的五饼二鱼的时候，你总是告诉我们说，生命最重要的是怎么拨开分给别人。求你就让我们渴慕你的话，渴慕你的生命，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血有肉的在这个世上彰显你生命的大能，让我们愿意被拨开，不断地分享，以致从别人也能够得着你的爱、你的价值。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